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收听澳洲华人房子家的系列故事，澳洲华人房子和家的故事。我女儿说，妈妈地上一定要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树。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看房子看了9个月，读油漆读1年的时候就开始木工，后来又学的一个 waterproofing， 就是防水的课程，然后就进来做房地产。那个帮他成就第一单的人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太太。澳洲华人房子和家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在新州中央海岸买了一个1000多亩的农场的 Johnson。 说起他的天堂农场， Johnson 说他正在和当地的市政府合作，准备在6月份有2天向公众开放。现在该农场的前主人和植物学专家正在一起努力为农场里的各种植物撰写说明。天堂农场除了有我们上期节目介绍过的莲花、山茶花等异国风情的植物，还有多种澳洲本土的植物。
Johnson说，光是薰衣草就有几十种。Johnson觉得，一个这么美的农场不对外开放太可惜。当我们准备把这个花园开放的时候，我们打算未来啊，把这个花园里头各种那个植物，非常特殊的一个植物，能够把它每一株特殊的植物的故事，我们准备把它整理和写下来。 跟那个Bob Cherry联系后，他是非常高兴的，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他花园里的各种植物的故事，尤其有一些非常珍稀的一个品种，还有一些是我们农场独特的一些品种，他会把这些故事会整理一下，然后写下来，将来可能会在开放日，因为我们这个花园可能会正式起名叫 Paradise Botanical Garden
嘛，就是天堂植物园了，准备开放的时候也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我们这个花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各种非常特殊的一个植物，以及他们的一个故事，我们会把它整理一下，并且把它将来的话利用开放旅游开放的一个时机把它介绍给广大的参观的人，观众。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啊。所以你是说
这个农场以后可能就是除了你说的6月份的这两个开放日之外，它可能以后也会成为一个像更多时间开放的一个农场。对，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因为第一次开放，我们就是说它可能会面临的很多的一个包括人流啊，各种安全啊， 卫生啊，各种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通过在 Council 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公众开放日来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来做下一步的一个策划和打算。所以说以后的话，可能会开始实施这种开放性的一个，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开放的花园，因为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我觉得
整天把它封闭起来，也是很可惜哈。对，有点可惜。对，刚才提到你希望在这个农场通过种植，然后提取研发出这个有机植物的护肤品牌。我记得我去年呢也采访过一个小生意业者啊，他们就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啊，就是宝贝刚出生的时候一用什么东西都过敏，所以夫妻俩呢就决定开发出有机的护肤品牌来给他的 先是自己弄了一些产品给自己的孩子使用，后来呢觉得很好了之后，就是孩子不会过敏了之后，他们呢就开发了一个有机植物的护肤品牌。当时他们就有提到说，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 ACO 的有机认证，全称呢就是 Australian Certificated Organic。这个认证的要求呢是很高的，而且那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繁琐。我看到你们的农场也有这个 ACO 的有机认证，是不是 也经历了一些比较不容易的过程？是的，是的。
ACO 的一个认证的话，主要是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首先是农场的 ACO 的认证。其实我们有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了任何的一个农药啊，包括化肥啊这些东西， 对于 ACO 认证的话基本上都会成问题的。说它 ACO 认证，它首先是农场的一个 ACO 认证，它会派人来对那个土壤啊进行取样和分析，包括周围的水啊土壤啊，就是在指定的一个区域内分析过后通过后，会给你一个试用期一样的一个期间，就是说他会给你发一个等于开始了，然后过了一年，好像过了一年多，然后他会再次过来再取样再分析，然后和以前的一个样本进行对照来参照，看看是不是你这个过程当中以及你当时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农药和化肥的一个成分是不是有产生变化，或者说有积累，或者说受到污染。所以说这个过程首先是农场的，就是你这地方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ACO 认证的一个农场，然后可以进行种植。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你这个从有机农场种出来的植物，它的植物来源也必须可能是符合 ACO 要求的一个植物。然后植物呢，我们再做成一个提取液，提取液也是一个 ACO 认证的过程，这个也是给提取液又是一个 ACO 的一个证书。提取液做成 ACO 认证后，然后你最终做成那个化妆品，化妆品又需要重新做成 ACO 的认证，包括你的生产工艺过程以及你的产品的一个配方添加的一个东西，这些东西也是需要进行 ACO 认证。所以说每一个步骤每出一个产品它都是需要重新做一下 ACO 认证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你的天堂植物农场有莲花池有山茶花，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很亲切的植物的名称，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各种澳大利亚本地的独有的植物品种，都有些什么呢？
比如说尤加利啊，这个就太普遍了，就是
桉树
啊，对，然后 tea tree 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叫做
白天茶，澳洲的茶树吗？
澳洲茶树，对，澳洲茶树。其实每种草药啊，其实我们比如说那个鼠尾草，叫 sage 的话，其实本身 sage 就有几十种，那么几十种的形态，还有它的一个成分，还有药用的一个功效，它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需要从植物来说进行筛选。包括刚才讲到的 tea tree， 澳洲的茶树大家听起来好像学名叫白千层了，那这种茶树的话其实上本身也有很多种，我们最野生的一个山茶树呢，那就是澳洲茶树呢，它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功能，但后来种植的一个适合提炼精油的呢，它的味道就相对来说比较 strong， 它的油的含量就会比较高。所以说同样的名称的一个植物，包括我们花园里头也有几十种的那个薰衣草，颜色紫色的，但是紫色也有深紫色淡紫色，对吧？然后味道也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味道和花蕾。
哦，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那么多种的薰衣草，以为薰衣草就是薰衣草。
哦，那不是薰衣草，由于薰衣草的话药用价值啊，有些薰衣草它实际上对皮肤是会产生刺激作用的，它里头会含有大量的所谓的那个樟脑的一个那个成分，那么这种薰衣草的话提炼出来的话，它对皮肤实际上就反而会有刺激作用。所以说对于植物的话，我们不是简单的说是薰衣草还是山茶树还是澳洲茶树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要把它成功于应用化妆品里头，首先要区别于它们不同的一个功效的一个情况，是有害的还是无害的，是有益健康的还是会导致各种刺激性问题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